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为父母签证申请人推出积极政策，
维多利亚州旅行限制将进一步放宽，
今日午夜起，大悉尼居民日常生活限制可放宽。
德国疫苗委员会不建议65岁及以上人群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政府将对父母签证、移民签证进行改革，使得父母签证申请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必离开澳大利亚即可获得签证批准。这一决定标志着另一项临时的签证审批改革，旨在缓解签证申请人的担忧，以免除他们必须要被迫离开澳大利亚才能获得签证批准。刘东和王丽霞夫妇正在考虑飞出澳大利亚，以完成父母签证程序的最后一步。他们的儿媳朱恋金说道，这些规定的改变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Thrilled by this news,
really...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解脱，这十分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没有太多的家庭支持，我有一个2岁的孩子，日常需要人来照顾，我的丈夫和我都需要在工作，那在新冠疫情期间确保有收入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维多利亚州的旅行限制将进一步放宽，预计维州政府将宣布取消新州所谓的红色区域。维多利亚州已有22天没有本地新增新冠病例，仅有的27例确诊仅限于酒店隔离的海外入境病例。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称，他希望很快更改旅行限制。
So I would hope that...
他说，我希望根据公共卫生建议来更改，但是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可以宣布的是，将让大多数的橙色区域变为绿色。Cambrian 和潜在的另一个地区的政府的确切状态，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发表评论，但我希望在新南威尔士州没有红色的区域，而是一个更大的绿色区域。但是还有2个地方政府的区域仍然是橙色的。南澳昨天证实，将在1月31日取消来自大悉尼旅客的边境管制。昆士兰州将在下周一全面开放与新南威尔士州的边境。
从周五的午夜开始，大悉尼地区的居民日常生活疫情管制将被放宽，家庭访客人数已经上升到30位，其中包括儿童。户外的聚会人数上限增加到了50人，婚礼和葬礼的人数上限为300人。在室内唱歌人数限制，包括合唱团或礼拜场所仅限5人，并且建议戴口罩。但在零售购物中心戴口罩不再是强制性的。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新南威尔士州恢复正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有好处。我们必须要适应和病毒一起生活，不知道这种大流行将持续多久，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允许社会和经济一如既往的强大运转。当新南威尔士州强大时，澳大利亚便也强大起来。在公共交通上，礼拜场所、理发店、美容院和游戏室以及前台的接待人员的口罩佩戴依然是强制性的。
辉瑞计划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谈判，以增加其提供的疫苗剂量。辉瑞公司的代表出现在参议院的新冠疫情调查会议上，他担心欧洲的新出口管制会影响澳大利亚的疫苗交付。来自辉瑞澳大利亚公司的路易斯·格雷厄姆表示，首批疫苗将如期于2月中旬至下旬推出。他说，随着辉瑞公司规模的扩大，希望生产出远远超出预期的产品，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讨论中能够提高这一点。联邦政府已经从辉瑞公司订购了1000万剂疫苗，足以为500万人接种。
来自透明国际的一份新的全球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未能改善其在全球范围内对腐败的评价。 2020年出炉的腐败观指数用以衡量公共部门存在的腐败情况。澳大利亚连续第三年在可能的100分当中获得77分，该分数高于43分的全球平均水平，但仍然是低于88分的新西兰和85分的新加坡。
非盈利组织气候理事会的一份新报告警告称，到2038年，气候变化引发的天气事件造成的年度损失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澳元。该报告的主要作者威尔斯特芬教授称，未来几年的灾难将反映出多年的气候不作为所带来的恶果。自19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翻了一番，在过去十年中总计达到了350亿澳元。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期待已久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终于要在中国开始，专家们已经解除了在武汉市的隔离，将立即开始实地工作。据信该病毒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一种动物，但中国共产党认为该病毒是由进口的海产品演变而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这项任务的目的不是把责任推给中国，而是要了解病毒最初是如何传播的。
我想强调，
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开展病毒源头追溯的国际科研合作，目的是为了了解病毒的动物宿主和传播的途径，以便更好地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更好地应对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新冠病毒在欧洲的传播率仍然极高，给卫生服务系统带来了严重压力。欧洲有35个国家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至今已接种了2500万剂。世卫组织欧洲主任克罗格博士警告称，疫苗民族主义正在成为问题。他说，电话都快打爆了，你可以想象，这都是一些领导人和总理们。首先，我支持他们，我们确实理解这种情况，团结是关键，但我们也要务实。我们可以预见，在国际团结原则与某一国家领导人照顾本国国民的国家责任之间，将会出现一些紧张关系。现实中存在疫苗短缺的问题。
世卫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项目执行主任麦克瑞安表示，如果疫苗对变异病毒丧失有效性，可以对他们迅速地做出调整，以应对新的变种。在参加社交媒体的一个问答环节时，瑞恩表示，没有任何理由不进行针对 COVID-19 的接种工作，即便病毒已经进化到对疫苗免疫程度，我们可以迅速地调整疫苗。我相信我们可以迅速地做出调整。英国的科学家已经表示，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是目前全国疫情发酵的主因，它们不仅传播性更强，也更加致命。它们的致死率比其他的变异毒株高出约30%。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已经研发出对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有效的疫苗。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三表示，感染了新变异毒株的人不太可能出现丧失味觉和嗅觉症状。统计局称，他们会更倾向于报告那些经典的症状，比如说咳嗽和发烧。
德国疫苗委员会表示，不建议65岁及以上人群使用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该委员会以其对该年龄段人群的疗效数据不足为由，提出了上述的建议。欧洲药品管理局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决定是否批准该疫苗在欧盟各地使用。英国已在其大规模免疫计划中使用了阿斯利康疫苗数周，公共卫生官员称该疫苗是安全的，可以提供高水平的保护。
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以色列、丹麦、匈牙利等国家计划在东京奥运会开赛之前完成对运动员的疫苗接种。以色列的人均疫苗接种率位居世界前列，该国一半以上的奥运运动员代表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丹麦奥运代表团负责人西蒙森表示，将会为近150名的运动员和200名的体育从事人员接种疫苗。匈牙利国家奥委会也表示，运动员会在未来几周接种疫苗。比利时奥委会已经要求政府为运动员和同行的人员提供400到500剂的疫苗，但他们坚称，这不是在为奥运代表团要求优惠待遇。 由于第三波的疫情影响，日本的绝大多数地区依然是处于紧急状态之下，但是组织方已经承诺将在今年的7月23日举办奥运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69 美元，可以兑换 1.069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4.961 元人民币、5.964 元港币和 21.545 的新台币。
那么新闻的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是23度。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23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是29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阿德莱德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是27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4度。
达尔文有雨，最高温度是31度。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22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给大家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么稍后我们在网上也会给大家带来 SBS 晚间新闻，大家可以在网上了解到更多的更新的一些新闻资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